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那我们呢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面，你来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独一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你此时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求告你名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用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靠着你的名，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在你面前来侍奉你。求主你赐福我们，引导你自己的讲台，使用你的仆人，愿他所出来的话语都能够借着你的恩牧养你的百姓。愿上帝来安静我们，也安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小孩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神。那我们呢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挑选啊，比如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尤其是作为姐妹，你在买菜的时候啊，只要是你到了市场上，我相信你会买你喜欢的，哎，挑你喜欢的，对不对？哎，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挑选啊。甚至于说，比如说你在买一个比较贵重的啊物品的时候啊，事物的时候，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认认真真的挑选。为什么呢？因为挑选就反映了你的喜怒爱好啊，喜怒哀乐。也就是说，当我们挑选的时候呢，也证明了挑选的这件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题目就叫做拣选的人生，啊，拣选的人生。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啊，我们每个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抉择，啊，都会有一个挑选。那么我们看到在耶稣，啊，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啊，路加就写到了耶稣这个时候要挑选什么呢？挑选门徒啊，挑选门徒。哎，从门徒呢，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使徒。而这个使徒是在哪里挑选出来的呢？门徒中间，对不对？哎，你看一下这个经文，所以挑选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要让他们做使徒。换一句话讲，耶稣的事工在这个时候他是展开的，而他的事工在扩大，那他团队也需要建立。所以当神借着他在犹太社会把上帝的国度把福音给传讲开的时候，哎，他要拣选12个门徒来继续的建造和扩建上帝的国，而这个国度就是借着什么呢？借着这12个门徒来展开的。那要拣选门徒，要使用门徒，这个挑选呢它就很重要。所以呢，它就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草率行事，说哎，你可以来，他可以来，他不是这样的。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哪里呢？山上祷告了多长时间呢？整整一个晚上。假设一下啊，弟兄姐妹，假设一下，如果说一个晚上是12个小时，那么他就为了拣选这12个使徒，花费了12个小时，平均每一个人要为他们祷告多长时间？1个小时，对不对？那就这就意味着说什么呢？意味着说耶稣对于拣选门徒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他不是随便拣选的。啊，耶稣来到地上，他非常清楚他来到地上是要做什么，所以他为谁而做，这些他都清楚。那么他的事工，他的拣选的使徒啊，对他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上帝要借着这12个使徒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哎，我们教会就建造在使徒和谁的根基上呀？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那就意味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挑选就很重要啊，挑选就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就看第一点，神美善的拣选。 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特别祷告了一整夜，挑选了十二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他的旁边是不是就单单这十二个人，不是的，是有许许多多的门徒，对不对？他是从这许许多多的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个人，那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意义上耶稣在挑选门徒。那我们借着这个挑选的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就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回顾思想一下，神拣选人也有他特别的意义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题目。所以从这一个门徒的拣选使徒这样一个方法当中，那我们知道上帝呢也从世上拣选什么呀？基督徒，对不对？哎，那我们就再回到这一个回到这一个经文啊，你就会看到了主耶稣让使徒来做这一个福音的见证。哎，那就是说什么呢？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培训这十二个使徒，就是与他一同的吃喝啊，一同的见证耶稣的死而复活，亲耳听过他的讲道，这样的人是使徒。那么从这十二个使徒里面，神要降临和拓展上帝的国度。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保罗，他讲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讲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什么呀？拣选我们，对不对？哎，这节经文呢虽然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透过主耶稣基督对十二个门徒的拣选，那我们也应当知道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拣选的，能够理解吗？啊，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一群人来这里面参观啊，我感觉到他们是体制内的一群人啊，你就会看到说我们这群人和他们这群人是两个分别，是不是？哎，他们是属地的，我们这群人是什么呢？属天的。那么耶稣从众多的门徒当中单单的选择了十二个人做使徒。回想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回想什么呢？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在什么事情上是被有资格来拣选的？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淘汰的经历吧，是吧？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这个落选的经历，是不是？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有没有被踢出局的经历，是不是？你恋爱上有没有失败的时候？哎，被对方给抛弃，对不对？哎，你这是出局了，是不是？哎，你在考试了，你本来要考一个名牌的大学，但是你没有考上，你是不是落榜了？对不对？哎，你也就是说，人的成长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一个过程。你越是往前走，你越知道自己的不可能啊，你越知道自己要进入另一个生活的圈子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刚才那个圈子你进不去啊，你看那群人他们过来散步啊，旅游一旅游，哎，他们就把钱赚了，他们的人生就感觉到他们很好，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进入那个圈子吗？你不进不去。为什么呢？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淘汰的地方，只是大家不注意。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冠军是你吗？不是。经理是不是你？是不是？哎，那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是不是你？老板也不是你，对不对？公安局的局长也不是你，检察院的院长也轮不到你，对不对？你看你会发现说什么呀？你都是被淘汰的。这会使我们看到一个沮丧，使我们有一个焦虑。这就意味着说什么呢？当你被淘汰的时候，表示在你在人家的面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是不是？哎，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当我们被淘汰了，我们就没有了意义了， 当我们被落选了，我们的价值就失去了。但是我们又要反过来讲，讲什么呢？我们人是渴慕价值被实现的，对不对？哎，你不是不愿意被人家看好，而是你没有这个实力。但是我们被人被别人渴慕，被别人所尊重的那个心还是有的。为什么呢？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尊贵的本质，我们有一个尊贵的价值在那里面。这个价值和这个尊贵要确定我们的身份，确定我们人生的意义。然而你要发现一个事实，当你的身份需要被别人肯定的时候，你却被别人给淘汰了，你却落选了。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在这个世俗的意义上，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为轻，是吧？哎，仍为扬轻。甚至于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当我们的身份需要被别人肯定时，也意味着我们是需要有条件的啊。这个世界奖赏你，这个世界要抬举你的时候，它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有句俗话说，打铁还得什么呀，自身硬。你没有这个硬件你进不去。你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你必须要考到680分或者更多的分数，对不对？哎，你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任何的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标准，任何的事情在这个世俗意义上，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回到保罗的这个经文，你有没有发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请问，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条件？哎，没有条件，对不对？哎，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我们有条件就可以入选的。我想拷问一下小孩子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事吗？什么事情是你不需要条件就可以入选，是人人都可以的？什么事？什么事情？请弟兄姐妹回答。
死亡，
明白了吧？死亡不需要讲任何的理由和任何的条件，你就可以进去，是不是？而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死亡是每个人是公平的，都不需要条件都可以进去。那么你可以再回想天父这个无条件的对我们的拣选的爱，竟然能够临到和赐给我们，你就发现了神的拣选是一件伟大的礼物，对不对？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呢？是对我们来讲，在这个宇宙当中给我们最厚重的，最厚重的，也是你我想也没有想过的一个最大的福分。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准备要拣选你。所以我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中间的小孩子，你们要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们要明白说，我们的天父爱你们，愿意你们得救，在你们世上存留的日子里面，他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什么呀？成为上帝的儿女。阿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我们，这是他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礼物，最大最大的厚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讲什么呢？神对我们的这份爱，也正如基督祷告父神拣选使徒一般，父子圣灵在永恒中早已经对我们的人生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那就是预先决定来爱我们，并且是怎么样，无条件的让你进入他的荣耀。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恩典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恩典大到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想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生下来就决定相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在你有记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成人的时候，你想过说有一天你会进入基督的国，有一天被耶稣所拯救吗？有没有想过？没有。这都是上帝对你的恩典。所以你今天能够听到福音，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间教会领受圣餐，就是上帝对你的厚爱。你试试想一下，茫茫的人海当中，芸芸众生，天父当当的看重你，将选你，上帝的儿子，那一位宇宙的大君王，竟然对你永远的爱，竟然为你去死，为你的罪去流血，他这样的眷顾你，凭什么？凭什么你能够得到？你上大学，你还得需要考分数，显示你的实力。你都是到这一个到门口当保安，你还得符合保安的条件，对不对？你就是到那个饭店去洗碗洗菜，你都需要符合一个条件，对不对？你凭什么到上帝面前领受这样的恩典？你凭什么享受上帝给你的救恩？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在以弗所书一章的四节，天父借着他的儿子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想得通的，他偏偏的就选上了你们，测不透的爱从天上浇灌下来，我们当将这样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当将这样的赞美归给我们这样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拣选的爱就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来到我们中间看一看还剩下哪些人，有没有人要，才决定说好来吧，我把他收留了。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保罗的这些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说，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注意了，天父不是在垃圾桶里挑出来我们，纵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明白吗？但是上帝却不是从垃圾里面拣选的我们，而是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应当将这样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主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定你，让你成为他的新娘，而新郎需要为我们付彩礼。那这个彩礼是什么？十字架上的流血，明白了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会看到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你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你没有被耶稣淘汰，对不对？纵然我们是垃圾，但是上帝不是从垃圾里面挑选了我们。所以求上帝让我们看到那一个福音，看到那一个恩典，也让我们看到说保罗所讲的话，你们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说，福音是无条件的，但却是宝贵的。请你认真必须明白一件宇宙中最大的事情，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你去死，但是你测不到的想不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竟然爱到去为你去死的这个地步。那这个奥秘，这个爱的奥秘，你能够测透吗？你能够测得透吗？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爱是超过高深，他的爱我们就没办法测透，只能够相信。所以为我们去死，爱到为我们去死，只有谁做到了？耶稣做到了。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福音是极其宝贵的，天父珍惜他儿子的救恩，他的血 注意了哈，从玄学的角度来说，我给大家再讲一次，耶稣的血不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而流，纵然说他有能力拯救全世界的人，阿们，但是唯独却拣选了一批人进入他的教会，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荣耀，阿们。所以拣选和预定在圣经上就是一个原则，你没办法驳倒。所以弟兄姐妹，你珍惜这样的爱吗？主耶稣讲过，他说什么呢？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宝贝要给哪些珍惜的人，对不对？不珍惜的人给他有什么意义？你把珍珠，你把玛瑙，你把金子给了猪，他会珍惜你的那一个宝贝吗？不会的。那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猪吗？不是的，他在说我们，他在说我们，说你们要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弟兄姐妹，向上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说，耶稣没有那么贱，供你们去践踏他的救恩。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在教会当中，耶稣不贱，他是宝贵的，他让我们去珍惜他，他不是供我们去恣意的践踏他的给我们的礼物的。在教会中，我认为，我觉得天父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有谁都可以，他的教会仍然是荣耀的，对不对？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就？还能成就，明白了吧？就是全世界人没有一个人信他，他仍然是圣父、圣子、圣灵荣耀的上帝，他们自我就存在，自我丰富，自我充足，自我喜乐，不需要你们去荣耀他，他照样是荣耀的。所以求上帝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福音在你里面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所以弟兄姐妹，主的教会我们试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是被逼迫的，对不对？哎，我们的教会也在被逼迫被打压，是不是？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也知道说，弟兄姐妹很惧怕，他甚至于不愿意来这间教会。其实我也在想了，在19年的时候，安弟兄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会堂，有七八十人来聚会，观摩的，是吧？参观的，渴慕进入教会的，慕道的，出信的都有。现在借着这个打压，我们教会的人就剩下这么多。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你可以不来这间教会，但是你不要因着逼迫离开你的主，丢弃主名。阿们。哎，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怕这间教会的逼迫，但是你不要离开耶稣基督，因为丢弃主名的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就着拣选的角度，我要严肃的警告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这是主讲的哈。主说什么呢？你既如温水，小心主把你从他口中吐出去。他有这个权柄拣选你，他也有权柄来放弃你。不要认为耶稣没有了你，他就不是主了。不要这样的去想，你不要认为你很高大，也不要认为你说你在神的面前很宝贵。离开了你，他的生性一点点都不缺，明白了吧？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感谢主。好，第二点， 我要讲的是在奖选中遗弃。好，我们看到，对，在挑选中遗弃没问题，不要改了。在耶稣整夜的祷告中，我们看到说什么呀？他为着十二个使徒祷告，对不对？但在这十二个人中有一个人你不可以不知道，甚至于我给大家说，连不信的外邦人提到他的时候都有一点了解。这个人是谁？谁呀？加略人犹大，对不对？你看圣经上写的，圣经上一直在区分一个加略人犹大。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疯羊的王弟兄，对吧？哎，他背叛主，在天上他就会这样说，是不是？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告诉大家说，耶稣为那十一个使徒祷告了一个小时，那耶稣有没有为犹大祷告一个小时呢？是不是？所以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你就会看到说，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认真的交托给天父，借着祷告寻求天父的旨意。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父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哈。耶稣在山上说，父啊，请你告诉我，这个加利人犹大可不可以做我的使徒，可以吗？神说，是的，你要照我的旨意去拣选他。可是耶稣说，父啊，他会叛变我的。神说，对，就是要使用他的叛变和出卖来成就我们的救恩。能不能这样？神能不能这样做？能不能？
能，
明白了吧？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上帝对一个人的旨意。上帝完全可以使用一个人。所以你要明白这一个抉择，明白这个属天的奥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重新来评估你和十字架的关系，你来重新评估十字架的福音在你生命中的分量。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敬畏主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听见有很多的人有都为这个犹大鸣不平，对吧？认为说，既然圣经上讲的预定论、奖赏论，那为什么要奖赏犹大出卖主耶稣呢？这样认为上帝不公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按着犹大的结果，其实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犹大会卖掉基督，对不对？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经文，你注意一个细节，主耶稣确实是经过祷告才做的这件事情，你能否定吗？不能否定，对不对？那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你认为你在教会你就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吗？你认为你吃了圣餐就是上帝的儿女吗？你认为说你口口声声承认耶稣，却不忠心他天父的旨意，你是他的儿女吗？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那一个值得我们敬畏的那一个奥秘。耶稣透过祷告拣选了犹大，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好，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路加福音的22章22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哈，2222，他说什么呢？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什么呀？祸了。看见了吗？上帝有拣选，你有没有责任？
有
责任，有责任。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犹大在不在挑选的行列当中呢？在。他有没有被耶稣选中呢？有。但是这一件事情，他还是依照自己的本性，还要叛变主，出卖耶稣。你就会发现，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神都有使用他的机会。然而，只是他不能够得到上帝的赏赐和眷顾。说句话说，他被上帝使用了，我说句咒诅的话，他还不得好死，明白吗？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严厉的警告。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总是说哎呀，神是爱，神是怜悯啊，神是恩典。今天我要跟你讲，神是严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使用了你还不纪念你，这就是你所信的神，这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恩典为我们定死的主。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一段经文，在箴言书的16章4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施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可怕不可怕？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不幸的恶人都是为着那一个地狱所预备的，明白了吧？哎，那这个地狱里面有没有你？就你需要警醒了。求主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是怎样的爱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不幸的恶人，从这些经文就知道说神是为将来审判的大日所预备的。义人有义人的功用，对不对？恶人有恶人的用处，是不是？那我想问大家，上帝为什么要预备恶人呢？就是彰显上帝的公义，第一。第二，将来我们这群人到了天上要审判的时候，是不是和耶稣基督一同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恶人？那如果没有这群恶人，你审判谁去？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群恶人，怎么样彰显上帝的公义和严厉？你怎么去敬畏他？你怎么认识他的公义？对不对？上帝就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人，上帝就让你看到了你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就像今年我们的主题，敬畏、温柔、盼望。所以求主真的是你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如此的爱我们哈！你看到了各施其用，神按照你的本性，神使用了你，但是白白使用了你，还给你来个地狱和沉沦，要赏赐吗？没有。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了，因为上帝使用你不悔改叛逆的心，神的奥秘就在这里面。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哈，人类历史的推动都是借着人的恶，借着人的公义在前进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刚才第二个主题就是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神会使用你，但是你还不得赏赐啊。神会使用你与上帝有关系的人和国家，但是你仍然不得赏赐。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在以赛亚书13章5节，我们现在在读以赛亚书，大家可能读过，但是可能没有注意，直接经文叫什么呢？亚述是我怒气的弓，手中拿我恼怒的杖。什么意思呢？神借亚述之手审判悖逆的以色列，对不对？北国以色列被谁掳的？亚述。亚述又亡于哪个国家？巴比伦，对不对？你看亚述做了上帝的审判之手，上帝还要过来刑罚他，明白了吧？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亚述做了审判以色列的工具，被神使用了，请问亚述国有没有得到赏赐？没有的，明白了吧？他还被巴比伦所灭亡，是不是？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主也同样可以使用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哪怕你不信，哪怕你半信半疑，哪怕你假冒伪善，哪怕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徒，哪怕你进入了教会后来要否定自己的信仰，耶稣照样使用你，但是就是不得赏赐，就这么简单。因为耶稣就使用犹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告诉大家你要敬畏上帝，你必须得敬畏你的主，你必须得用信心去回应哪一位上帝，让他的旨意畅通无阻。唯有你在他的面前，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不能够敬畏他，你不得一点荣耀，要去到你该去的地方，这就是上帝的公义。那我想问大家，耶稣有没有点着一个加略人犹大，点醒他？有没有？有没有？有。你看他怎么说呢？我们读那个四福音我们就知道了，你就会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你们中间今天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一个假弥上道，是我妈，是我妈，是我妈。犹大又说是我妈，耶稣说什么呀？就是你。讲得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对吧？那伸手和我站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你做你该做的去行事吧，是吧？魔鬼就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屁颠屁颠的卖耶稣去了，为了三十两银子，对不对？我想问大家，耶稣直接就告诉犹大说你要出卖我，犹大还没有悔改的心，对吗？那我想问大家，耶稣有没有告你悔改？有没有？圣经有没有？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要灭亡，你们要按着他的旨意生存，有没有告你吗？那你们现在是不是和犹大一样，一个也听他的话吗？是不是悖逆？该出卖他还出卖他，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你能够是得救的行列当中吗？你不要以为说把住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就认为自己在创立世界被耶稣拣选，不是这样的，要看你的生命，要看你对主的敬畏，要看你上帝对你对上帝话语的那一个反应。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加略人犹大，圣经总是给他这样一个标签，是不是？让我们一听加略人犹大就知道他是谁，就是那个叛徒，出卖耶稣的叛徒。他丢弃了自己的职奉，众人邀签就邀出谁呀？马提亚代替他荣耀的使徒的职奉。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说，这间教会神在不在呢？在。你可以不在这间教会，上帝不会离开他的教会。你可以离开这间教会，上帝重新拣选一批人，填充你在这间教会的位分。阿们。上帝照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求主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犹大如此的愚昧愚拙，对耶稣的警醒没有一点点的回应。所以你就看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这群加入这间教会汇集的会友，你认为你就安全了吗？所以不要以为神就是爱，你就认为说神就会无原则的纵容你啊，你贪爱今生的特别的这个情欲的享受。你也不要以为你认识预定论和奖赏论就铁定了自己有永恒的美好的结局。因为犹大听过那一个美好的讲道，我相信犹大听的那个讲道比我们世上所有牧师传道人弟兄讲的都好，对不对？就是耶稣讲的，是不是最正确最会讲道的那个人都没有牧养了犹大，何况是这些比不上耶稣的牧师长老传道呢？所以如果你们没有一个被上帝牧养的心，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你们照样是沉沦的。不要认为我们不在沉沦的里面。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犹大领受了耶稣的教导，犹大听到了耶稣对他直接的指点说你不悔改就要沉沦，但是他仍然麻木，该做什么做什么。那请问一下你呢？这间教会传讲悔改的这一个道还少吗？神借着弟兄姐妹让我们盖的媒体盖的文章盖的讲道盖的信息告诉我们的牧养的机会还少吗？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悔改？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是不是像在还像和犹大一样？我觉得有一点你和犹大不一样，就是你今天还有悔改的机会，犹大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说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和犹大一样我心我素。教会为我们摆设了丰盛的大宴席，特别是用爱心邀请你们来做客，并且对你们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你们大家怎么说呢？你们大家是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你怎么说呢？我刚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他怎么说呢？我刚买了5对牛，让我去试一试，请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我想问大家，你读了这段经文，你认为那是讲他吗？上帝在讲你，上帝在讲向上的你和向下的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这样的爱你，你却用各种的借口推辞主耶稣对你的邀请。上帝邀请你进天国，你偏要下地狱。你就是那个犹大，你不是西蒙彼得。所以求上帝能够看到我们的假冒伪善，看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徒而已，看到你就是那个不冷不热的假信徒，你就是这个贪爱世界的假冒伪善的人，而你就是这个卖主的犹大，你就是那个卖主的王某某、赵某某、李某某，就是你，不是别人。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撇到外面，撇到外面你就成龙了。如果你认为你今天在卖主，你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你还没有进入地狱，你还能够悔改。好，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到六章，他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参过天恩之位的人，又与圣灵有份，并参过着上道的滋味，却是来世圈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出卖耶稣，就不能叫他们重新的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你是不是那个羞辱耶稣的人？你是不是那一个假冒伪善的信徒？加略人犹大失去了悔改的能力，就不能重新悔改归向主。我们这些宗教徒，冒牌的基督徒，我们这些样品，现在你们自己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假冒伪善？有没有卖耶稣？我们有没有悔改的动力？我们能不能够再次的警醒归向基督？想一想，如果你没有，那你赶快的到主的面前承认你的软弱，否则的话，你正在走向成龙，滑向地狱灭亡之门。请允许我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大家，哪怕我们现在跌倒，不用担心，耶稣照样能够拯救我们。但是如果说你像耶稣一样，像犹大一样被耶稣使用，你没有一点点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还要为那些为犹大鸣不平的人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圣经的原则启示，就是我们是一团泥巴，神是窑匠，对不对？窑匠有权柄从一团泥巴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有没有这个权柄？你有什么资格权柄说上帝不公平？就凭你这句话，上帝就能定你的罪，让你下地狱，因为你对神太棒叛逆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对主的敬畏，我们是跟随他，我们还是弃绝他？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得他的威容，我们还是虚情假意的跟随他，以至于到了后来像犹大一样下地狱？求上帝真的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太多的教会，太多的弟兄姐妹，太容易讲那个爱了，太容易讲上帝的恩典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上帝的恩典和爱不是容易这样去践踏的。上帝是有原则的，我们没有原则，他有原则，对吧？我们错领会了圣经的那个旨意，错领会了上帝的教导，以至于我们滥用他的爱。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享受上帝的爱的时候，请你把公义放在前面，也就是说汤崇荣牧师讲的，在公义中讲上帝的爱，在爱中讲上帝的公义，你就不会这样纵容你自己了，你就不会这样的马马虎虎的信耶稣了，你就不会这样的纵容自己去犯罪得罪上帝了。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们依然如何的来跟随这样一位永活的主。所以我今天我要严肃的警告 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消费上帝的爱。
我看到了，
明白吗？不要消费公义的上帝给你的怜悯和他的爱，不要任凭你那一个愚蠢的心，认为上帝是无原则的爱你，无原则的包容你，无原则的纵容你，在今生你过一个财主般的享乐的生活，来世还想做拉撒路一样的信徒，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已经说得很绝对了，你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那一位为你受苦的主，这是他的教导，这是他给我们的警告。所以求上帝你来帮助，求上帝来怜悯你，求上帝能够爱恩待你。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给自己找机会，不要给自己找机会说我还有机会去悔改，说不定你今天就没了，对不对？你就犯罪呢，你没了，你就像犹大一样了。你愿意吗？谁愿意啊？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是不是？犹大没有珍惜主给他悔改的机会，因着景象背逆上帝，犹大弃绝自己的位分，往自己的地方就是地狱去了。圣经多么的讽刺他，他去了自己的地方。你愿意去自己的地方吗？是不是？你愿意去哪个地方？求上帝真的是来怜悯我们，请允许我来挑战大家。就是你听了这第二点，在挑选中一去，你凭什么说自己不是犹大？是不是？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你凭什么认为自己不是犹大在地狱里面的邻居？好，我就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你们自己来思考。好，我讲第三点，跟随是拣选的印记。耶稣在山上祷告什么？从门徒中挑选这十二个使徒来，除了犹大人加略人犹大之外，其余的使徒，我给大家说哈，彼得、约翰、雅各在圣经上记得多一些，是不是？剩下的那些使徒在圣经上的记载就很少很少，甚至于没有记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这些使徒的踪迹，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信仰冷淡，并不代表他们丢弃了他们的信仰，明白了吧？啊，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耶稣曾对他们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什么呀？也要受啊！这是他对他的这个使徒们所讲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些使徒的踪迹，这些使徒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他们都在跟着主耶稣走啊！虽然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纷纷的四处的逃窜，但怎么样呢？他们的信仰戛然而止了吗？不是的，危机中有转机。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被复活的生命点燃了。往后的几十年当中，十二位使徒带着自己福音的使命和种子，以十字架的心态向死而活，无所畏惧。所以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力量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他们为着耶稣去殉道。所以你又看圣经的话，在耶稣去复活升天走的那个时代当中，那个世纪里面，这些使徒他们都为主付出了，都为主摆上了。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雅各，雅各在圣经上记载的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对吧？当时的叙利亚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发起了对基督徒的逼迫，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行传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所以公元的44年，雅各在殉道之前充满喜乐，面无惧色，引他到审判台前的人因看到这个此景呢，他就被感动了，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这一个人一同被和雅各殉道，一同被杀。雅各在死之前对这个人说，平安归于你，并且亲吻了他，表示他接纳了他。啊，从这样一个故事当中，你又看到了他们是殉道的啊，这是一个啊。那另一个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翰。 约翰是在讲道中安然离世的，就是这十二个使徒里面只有约翰是老死的啊。那安迪勒安德利是吧，他四处的传道，他到过亚洲，在公元60年回到希腊，他被抓捕啊，当时当地的政府为了拖长他的死亡，把他钉在 X 型的十字架上达3天之久，为主殉道的。腓力四处传道，败坏当地的偶像，激怒了当地的政府和那些巫婆僧汉，然后把他倒吊而死。巴多罗麦到了印度、亚美尼亚等地传道和行神迹，后被异教徒央心鞭打，被钉十字架，被剥皮。你看这些使徒是吧？然后达泰就是那个另一个犹大，在波斯钉十字架之前被将钉在十字架上被将射死，多马在印度被偷赠长枪，就是那个毛枪刺死，奉日丹的西蒙在传道中被锯为两段而死，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据说是在埃及寻道，税吏马太，我们这个就都清楚了，马太福音的对吧，在中东各地传道，走遍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建立教会，暗里传道人，在公元60年左右，他被人用长矛刺穿在地，然后被人斩首。保罗在公元的68年被尼禄皇帝处死，对吧？我为什么讲这些呢？我要讲的是这，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其余的11个人，最后来那一个代替犹大之风的人，他们都是为主而殉道，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你就看到什么了？你就看到了主耶稣拣选有没有眼光？从拣选犹大来说，耶稣有没有失败？耶稣有没有失败？没有失败，因为耶稣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对不对？神的拣选是永远成就的。那换句话讲，我给大家分享这12个使徒的殉道，就证明耶稣没有错，他的拣选是对的，他的拣选永远不会失败。但是在你这里，你要小心，你如何的应对你的福音，如何的面对耶稣基督，他对你，你对他的，他对你的拣选。我们会看到什么呀？看到说，我们有没有跟随主？是不是在这祷告一整夜之后做出的这个决定，我们看到了主耶稣那一个得胜，我们看到了神拣选人的一个记号，是不是？你是一个信徒吗？你是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吗？你蒙了上帝的呼召来跟随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被耶稣基督呼召了，你就应当离开本地本主户家，往神所指示要给你的地去。你不要在你所拥有的哈，在你所想拥有的这一块你来跟随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徒的呼召，他呼召的就是让我们做门徒，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传统教会里面，平信徒是吧，而信徒可以说，而平信徒就是一群在教会的人，哎，门徒呢就是跟随的人，那个传道人就是特别为主摆上的。我给大家讲，圣经上就讲到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呢？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所以信徒也是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讲，我要告诉大家说，所有跟随主耶稣背十字架走的人才叫信徒，也叫门徒。阿们。从来没有不做门徒的信徒，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没有不做门徒的信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我再次告诉大家，你不要把十字架给锯掉，也不要把十字架给锯短，可以吗？啊，也不要把自己的窄路给无原则的给拓宽。你因为拓宽了就到了地狱里去了，就把你漏下去了，是不是？也不要把天国的窄门给修改成大门。现在的那个物业主 经常把自己的门给拓宽，哈，为了自己的舒适，住的舒适，把一个客厅给修改一下，这里修改一下，修的宽宽的。对了，我们也会这样做，那就是我们会把天国的窄门给修成大门。我给大家讲，这叫自寻死路，自掘坟墓。耶稣挑选你是做他的门徒，意味着不但你要来跟从主，而且将来有一天也要带领别人去跟从主，令人归主。这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那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这长老干的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你有没有撇下耶稣？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十字架给锯短？请你们今天就好好的思考一下，做基督的门徒到底需要不需要代价？你不可能不付代价还想进天堂，没有那回事，是不是？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中国可能有数不清的基督教爱好者，我就敢这样讲。现在我现在不是中国好像说有什么中国有8000万基督徒，明白吗？你认为有吗？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说不定只有80万真信徒，对不对？剩下的都是假信徒，都是基督教什么呀？爱好者。所以对教会的人，我们只有两种区分，什么区分呢？基督的门徒和基督教的爱好者，明白吗？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区分了。你是做基督教爱好者，还是做基督的门徒？自己来选择。在教会中没有第三种人，主自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你是他的门徒。如果你不把你自己一同与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复活的主耶稣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走这条窄路，耶稣的流血与你何干？如果你不持守你的信仰，天堂与你有何干？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你今天你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爱好者而已，不愿意去为基督的复活去舍己，是不是？你也不愿意为着耶稣的十字架来舍己。所以我们与天堂真的有份吗？请你思考一下。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把你打回原形，让你重新的来思考你自己，你究竟是没有有没有重生，是不是？福音就是让已穷的更穷，让已富的更富。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上帝要把你那1000有的夺过来给那有10000的，对不对？这都是圣经上的话语。所以请容许我告诉你，耶稣对我们是认真的，但是你对耶稣认不认真就在乎你了。神做事钉是钉，卯是卯，毫不含糊。我们总会给自己找台阶，说我们哎呀，我好软弱呀，我软弱的今天不能起来了，对吧？我这软弱了好几十年了，我还刚强不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我告诉大家今天什么叫软弱。软弱是他知道自己陷入那一个懈怠冷淡之后，他渴望走出这个光景，恢复起初的热心，但理念不足，这个叫什么呀？软弱。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会跌倒没有问题，但你愿意起来，主就会扶起你来，对不对？你踉踉跄跄的，是吧？走一步退三步，这又是一回事，对不对？你软弱是一回事，你半跟半随是一回事，你口称耶稣为主你不跟随又是一回事，你一样吗？所以你认为你软弱吗？不要沉浸在享受这个最终之乐的世界，又想拼命的撞这个世界，不当你撞，你还为你的儿女撞，你下地狱就够了，还让你的儿女陪着你下地狱，真可耻！是这样的人，你是信徒吗？你是假冒伪善的。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耶稣不含糊， 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不要为自己自我辩护，说我自己在跟随主，然后找个借口说我软弱。你在欺骗自己，欺骗弟兄姐妹，欺骗不了圣经，欺骗不了那一位耶稣。我们多么的愚拙，我们认为在跟随主，所以求上帝能够怜悯我们，不要沉浸在这一个最终之乐当中，丢失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我就奉劝这些基督教的爱好者们，仅仅是理性上的认同基督，理性上的相信耶稣，但是意志上没有能力选择跟随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只是一个基督徒的仰慕者，你是一个福音的爱好者而已，你没有能力决心来做主的门徒，你没有决心打那十字架的仗。用一句话讲，你不要为自己开脱，愿主能够改变你，愿主能够吸引你，愿主能够今天能够惊醒你，使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真的是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在今生怎么样去跟随他，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真的爱我们。那这样的人，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凭信心领受他的冰与杯。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极其的引诱我们，我们的肉体也喜欢与这个世界行淫，我们离开了你的正道，离开了福音，离开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求你记得今天的正道，你来惊醒我们这些麻木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惧怕，让我们跟随你。既然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既然你把那一个伟大的天堂的荣耀已经启示在我们的中间，愿上帝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资格进入你的荣耀。不要让我们做一个基督教爱好者，不要让我们成为义工好龙那样的信徒，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愿上帝怜悯这间教会，愿上帝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